一名悉尼的母亲杰西卡在接受智齿手术后，医生给她开了一种可待因药丸，她当时正在戒除酒精上瘾。我服用了氢可酮药丸两个星期，但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，我已经上瘾了。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，我只是自己去了一家药店，买了一些 Nurofen 的止痛药，我又接着上瘾了，而且越来越上瘾。悉尼母亲说，她在可待因上瘾的高峰期，每天服用这种药丸多达96粒。我应该早就死了，有好几次我在医院的床上醒过来，最后一次我服用了可待因之后清醒了以后，我就想我再也不会浪费康复后的第二次机会。他现在正在帮助其他有可待因成瘾的人，他设立了一个支持小组，并组织了年度的悉尼康复行，为药物滥用的恢复提升意识。但是其他人却并没有那么幸运，每年有大约100名的澳大利亚人死于可待因毒性，但从2月1日开始，这种药物并没有办法从柜台轻易购买，澳大利亚人需要从医生那里获得处方。治疗产品管理局说，发布这个禁令是为了挽救生命。政府首席医疗官布兰登·墨菲教授表示，麻醉滥用问题正在恶化。感觉这些药物跟止痛药一样没有很大的价值，人们可以从药店的柜台中其他的药物获得类似的舒缓。这个改变预计将花费纳税人每年超过3亿澳元，因为更多的人需要看全科医生来获取这个药物。由于这个禁令，医生们将每年多看大约870万病人。但墨菲教授表示，如果只是短期的阵痛，很多人一般都不会去看医生。人们不大可能重复的去看全科医生来获取这些药物，因为全科医生不可能开一些有很少价值的药物。还有人担忧，人们可能会诉诸其他的止痛方式，比如大麻或者酒精。杰西卡对这个禁令有十分复杂的感想。对我的孩子来说没有什么问题，因为他们本来就无法直接在药店购买，但对那些挣扎中的人们来说，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隐忧。他们可能会转向其他药物，但并不会去看医生，他们也不会跟家人说什么。但墨菲教授相信，这个禁令可以帮助遏制上瘾。如果拿药不容易，也许会给他们一个警钟，所以我认为他们可能会寻求其他药物，但我不认为这是继续合法在药店提供给他们这种药物的原因，因为这种药物真的没有什么价值，而且会对他们带来伤害。这个禁令使得澳大利亚加入美国，大部分欧洲国家以及日本，这些国家都已经对可待因药物进行了管制。